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那时很可能是西西家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包括指定继承人。此时犹大诸王中最悖逆神的玛拿西可能只有七岁，如果西西家此时就指定继承人，很可能玛拿西就不会作王。虽然西西家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有做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但他的眼目仍然停留在地上，满足于属地的荣美，所以苦苦哀求继续活在地上，而不像大卫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若不肯以神为乐，用地上的平安福气侍奉来代替与神同在，用恩典来代替赐恩典的神，不管曾经多么热心敬虔摆上，也必然会在顺服的事上出现漏洞。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因为神对自己还有托付，所以也愿意继续在肉身活着。今天我们却常常和西西家一样，情愿在肉身活着，认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自己里面，只有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才能真正看淡生死，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神命定的旨意总是最好的，但人若不肯甘心顺服，神有时也会允许人的哀求，但神的命定是上好，神的允许只是次好，次好一定比上好有亏损，只是比走迷路好一点而已。西西家若此时去世，他一生的记录都是毫无瑕疵的，但西西家既然不肯拣选上好，神就立刻换成了次好。以赛亚还没有到中院，神的话就临到了。正如神早就知道亚当不会顺服，他也早就知道西西家不会顺服，因此神给西西家一个拣选上好的机会，只是要暴露西西家内心的拣选，好让我们认识人的全然败坏。虽然神把一个做完全的人的机会摆在西西家面前，但他却没有珍惜。虽然神为我们预备了上好，但人却总是体贴肉体，拣选次好，不断靠近河边，直到有一天失脚。神应许了西西家的祷告，给他加增了十五年的寿数，但人若不顺服神，从来没有不受亏损的。西西家在这加增的十五年里 给国度造成了两个关键的破口，埋下了导致犹大被掳巴比伦的内因和外因。神应许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表明西西家患病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前来攻击犹大之前。因此西西家的康复也成了耶路撒冷得救的兆头，是西西家后来鼓励百姓刚强壮胆的信心来源。但神要拯救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西西家的祷告，而是神自己的命定。因为神宣告，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亚哈斯的日晷原文是亚哈斯的阶梯，可能是一种东西走向的台阶，两端各有一道倾斜45度的石级石阶，石阶前各有一道石墙，时间以墙影在石阶上的进度计算，石级正好是半天。神如此迁就罪人，宁愿让日影后退半天，也不强迫西西家顺服神的命令，宁愿让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也不强迫罪人信主。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神如此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人却不肯用自由意志去拣选生命。因此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并不知道日影后退十度的神迹是怎样实现的，但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神迹也是要叫人知罪，并且写明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好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就是马尔杜克巴拉旦二世。米罗达巴拉旦在以兰的支持下成为巴比伦王，后来被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击败，逃亡以兰。主前705年撒尔根二世战死，主前703年至702年米罗达巴拉旦恢复了王位，但9个月后就被亚述王西拿基利打败，只能统治巴比伦南部。主前700年结束西征的西拿基利从犹大返回东方，彻底打败了米罗达巴拉旦。巴比伦王这次派使者访问，很可能是在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想邀请西西家加入反亚述的联盟。 西西家王很想与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他向使者炫耀自己的宝库和武库，很可能是听从使者的话，向巴比伦证明犹大有足够的军力和国力，巴比伦如果在东方叛乱，就可以拖延亚述的军队，耶路撒冷的防御攻势也有时间得以加强。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岂不是好吗？巴比伦远在东方，西西家可能觉得即使给他们看了家底，巴比伦也不会成为潜在的威胁，但以赛亚却预言犹大的财富和百姓因此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预言在115年后应验了，主前586年，尼布贾尼撒的军队将犹大的财富和百姓都掳到了巴比伦。若在我的年日中，这句话之前原文有因为他想，西西家满足于自己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不顾子孙后代的灾祸，似乎是把将来交托给神，但本书的第一批读者却都亲身经历了这些灾祸，当他们读到此处时，一定会感慨万分，眼倦长叹。今天许多信徒也借口把一切交托给神，不肯忠心完成神的托付，只顾自己属灵，却不注意建立儿女，只顾教会老一代属灵，却不注意建立下一代，很快他们也会重蹈西西家的覆辙。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西西家为了防备亚述围城，在岩石中挖了一条500多米长的地下水道，从东边城外吉伦溪谷的基逊泉引水入城，一直到大卫城西边的希罗亚池，然后塞住基逊的上源，不给敌人留下水源。建造这条水道是从两端同时开山凿石，最后在地底精确合拢，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镜前的西西家所生的马拿西却是最悖逆神的一个犹大王，最终导致百姓被掳巴比伦。神宣告，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被掳的百姓读到此处，一定会唏嘘不已。如果当年西西家顺服神所命定的上好，不坚持自己所要的次好，就不会造成被掳巴比伦的两大破口了。但是即使历史可以重来，后面的犹大王也会继续败坏，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神让我们看到西西家拣选次好所造成的亏损，不是为了让我们假设历史的如果，而是要向我们证明，亚当的后裔纵然敬虔如西西家，也不可能靠自己做出正确的拣选，维持神百姓的地位。因此，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